今天同大家讲到的题目呢，叫做《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其实如果大家心水清的话，都知道其实这个名字呢是来自是捷克文学家米兰昆德拉的一个同名的小说。早年呢亦都曾经改编成为电影《布拉格之恋》。小说其实是以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镇压呢布拉格之春的民主运动为背景的一个的爱情故事来的。但入面呢是带出了一些令到我们去深思的一些问题。人生我们所做的决定，最想我们最理想的希望呢，每一个的可能呢我们都试过的，都选择我们尝试过。然后我们去比较到底 A 这个决定好还是 B 那个决定是最好的。然后我就选择那个最好的那个。不过呢现实其实根本是不存在的，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人生只有一次而已。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永远不知道。我们现在当下所做的选择是不是会比其他那个选择另外一个选择呢是更好或者是更坏。你同不同意呢？顶姐妹，我们的人生难免要做选择的。有些选择呢大家会觉得是很轻松去做的，无关痛痒。例如到底今朝我在家上网崇拜，又或我是回来现场那里崇拜呢，又或者我是不如回第二间教会试一下这样。或者稍后崇拜完之后到底我们下午去哪里吃饭，去崇基，又去其他地方。这些选择其实是没所谓，其实就算你觉得后来有些后悔都其实又没所谓，影响不大。但有些选择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是会好，我们做的时候会觉得很沉重的，很紧张的。我们很担心自己如果是选择错了的时候会错恨难返。因为选择的背后我们会感受到那种轻和重的那种的拉扯。这种的拉扯，轻和重的选择的拉扯，正正就是贯穿了我们今天所看的几段的经课。有时候我们明明是很有信心去做了某一个选择的，但慢慢慢慢我们会发觉事情好像不似得原来的那个的预计这样去发展。我想起一首最近很多人都会听的一首或者流行曲，不知道大家估不估到我想讲哪首。世界原来，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假使这个世界原来不似得我们那个预期这样的时候，那我们会怎样呢？歌词第一句这样讲，他说用我割开这肉身，拿下碎的心重撼。好将那种突然间发觉原来个世界不似得自己那种想象，那种面对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那个矛盾，那种内心那种的痛呢，是将它表白了出来的。耶利米书第二十章的经课正正就是讲一位的先知，他突然之间发觉这个世界，或者甚至乎是上主对他的那个的召命，原来不似得预期这样。然后他发自内心的那个的挣扎和独白，或者这个也可以说是向耶和华表达的那份的呐喊。他认为自己的遭遇呢是被耶和华欺哄，是呃了的。大家所读那段的圣经呢是用新标点和合本，里面是用劝导，即是我是被耶和华劝导我这样做。但和合本的修订版呢是将我译做欺哄。天主教的诗歌版圣经呢甚至乎是译做诱惑的。是耶和华呃了我，哄了我，然后我才去做先知的。耶利米对于自己被召作为一个的先知有期望的，这个期望与其说是他主观的那种的想象，倒不如说他是被耶和华呃了，或者是欺哄了，或者觉得耶和华给了一个合理的期望给他，令他相信我做先知是会这样的，所以我就做了这样。但慢慢慢慢耶利米发觉，原来这个世界不像他的预期这样发生的。 他发出我都被你欺哄了一个这样的埋怨，信错了耶和华。那我们问当日耶和华怎样去欺哄或者欺骗耶利米的呢？在耶利米书第一章那里这样讲，他说当时耶路撒冷城还未被掳的，耶和华的话就临到耶利米，他说我尚未将你做在母腹中就已经认识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将你分别为圣，派你作列国的先知，一早已经拣定了你的，你未出世已经拣好了你的了。然后再讲话，你不要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不需要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你做先知不要怕。给了很重要的一个安慰，一个肯定，一个应许给耶利米。但是耶利米应承了做先知，但是后来他发觉，咦，我好像被呃了，被骗了上贼船这样。在我们刚才所读的二十章刚刚开始的时候，耶利米就是按照耶和华的吩咐去讲预言。当他讲完预言之后呢，就被圣殿的总管祭司巴斯胡尔呢是殴打他，然后就将耶利米锁在圣殿北面的便雅悯门那里。虽然第二日我们见到耶利米其实继续向巴斯胡尔去宣讲耶和华的话，在二章三到六节那里是继续这样讲的，但是由我们所读的第七节开始呢，我们马上就见到耶利米即刻向耶和华去表达不满，我终日成为笑柄，人人都戏弄我。耶利米相信这个先知的职分是对他来讲现在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羞辱。在八到十节的时候，耶利米就否白他自己的内心世界，他说我每逢讲话的时候，我哀叹，我喊叫有暴力和毁灭，因为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和讥刺。我听见许多的毁谤，四围都是惊吓，连我知己朋友都看着我跌倒。耶利米说我恨不得不再提耶和华了，不再奉他的名讲论了。我们见到耶利米那种内心的那种的挣扎，他觉得面对一个这样的世界，这样的外在环境，很想得到一种的解脱，就是不再做先知了，不再讲耶和华的说话了。但他内心又面对很大的那种的争战。在第九节下半部那里他这样说，我心里便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闷在我的骨中，我忍受不住不能自禁，不想做，但内心有一团火在那里燃烧着。他面对的是那个外在的世界，那个外在的环境，而说耶利米的形容是暴力，是毁灭，是凌辱，是讥刺，是毁谤和惊吓。他觉得唉，我真的想劈炮，就是不想再做了。但他内心又有另外一团火在那里燃烧着，他在这种这样的拉扯挣扎边，迫使他再去反思到底召命是什么回事。在这种的拉扯边，耶利米怎么选择呢？我们见到他说我最后仍然是忍受不住，我不能够自禁，我要继续的去为耶和华发声。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他怎么再一次去面对那个不似预期的世界呢？似乎耶利米只能够再回想翻昔日耶和华的应许，就是同在。在第十一节那里，我们见到北风一转，他就说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可怕的勇士。他用可怕的勇士去形容耶和华，这个可怕是对着那班迫害他的人去讲的，因为他相信耶和华会同我同在，所以你们这班迫害我的人，你们会蒙羞的。而他继续再形容耶和华是一位考验义人 察看人肺腑心肠的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没错，耶利米好知道自己是面对痛苦，是面对挣扎，但他知道耶和华是明白的，他知道的，然后他最后发出了赞美。弟兄姊妹，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表面上看来耶利米在经文里面表达出来的是不满，是埋怨，然后他变成为信靠和赞美。我们看起上来觉得很戏剧化，为什么短短那几节会变得这么快的呢？如果我们同样是好像耶利米一样经历那种的挣扎，那种发觉、这个世界不似得我们原来的想象，我们当然不能够很机械公式化地去应用这段的经文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需要的是仍然真实地去面对里面那种的张力和拉扯。当我们再看下去，我们没有读到的，在14到18节的时候，我们见到的是其实即使发出赞美之后的耶利米，他继续在这里诅咒自己的生日。他认为自己死了好过了，生不如死。所以即使他肯定耶和华的同在，耶和华的信实，但是一切没有马上改变到那种外在的环境的。那个世界没有变到的，仍然是一个不似预期的世界来的。仍然是耶利米继续真实地去面对着暴力、毁灭、欺凌、讥刺、毁谤和惊吓。但即使是这样，耶利米他说，我选择，我继续坚持我的召命，继续去承受，我继续坚持召命而来的各种的考验和挑战。而让耶利米可以继续坚持下去的，是去找紧耶和华的同在，那位万军的耶和华。耶利米好像在一个轻和重之间在那里做选择，哎，劈炮不做很轻松啊，但是他做先知的时候又面对那份的沉重，那份的很多很多的拉扯，但他继续说我坚持下去。这个其实不是他的选择，而是他的坚持。跟着下来在第21章，我们看到耶和华的话又再一次临到耶利米，耶利米就遵命继续去宣讲耶路撒冷将会被毁的预言。弟兄姊妹，我们面对一个不似预期的世界，先知都曾经想过放弃的，他想放弃这个召命，或者我们可以说比放弃召命来得更加彻底的，可以说是改变自己，完全同这个世界去认同。罗马书第六章的经课，保罗在处理基督徒的生活，特别是基督徒如何继续去面对罪的问题。在第五章，保罗处理了因信称义的问题，然后在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保罗就问，他说如果因信称义是恩典，这样基督徒是不是可以继续犯罪啊？我们是不是可以继续活在罪里面，去证明恩典是伟大的，上帝的恩典是伟大，继续宽恕我。对于这个问题，保罗的回答并不是说、感谢主啊，真的好了。保罗是斩钉截铁的话，断乎不可，绝对不可以。为什么保罗要抛这个问题出来，就说恩典，我们继续犯罪去证明恩典是伟大的，这个这样的问题出来呢？是不是真的有基督徒这样做呢？抑或是其实真实的情况是基督徒继续面对着罪恶的诱惑，跌倒，没办法去摆脱活在罪里面的生活，然后他们很想找一个更好的理由去为自己去开脱。我们看到原来保罗在这里处理的同样是一个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的问题， 現實是犯罪，理想是救恩。基督徒怎樣避免繼續陷在罪惡裡面呢？如果我們真的擺脫不到罪的時候，是不是我們不如索性接納自己就活在罪裡面？這個是不是更加符合現實呢？然後我們繼續用上帝做理由去為自己站台，上帝有恩典的，我們感謝主，是不是更加無懈可擊呢？沒錯，這種的說法表面上好像是高舉或者是肯定緊救恩和恩典，但實際上保羅說這個是我們向罪去降服的，我們會繼續成為了罪的奴隸，我們完全是跟這個罪惡的世界去認同。保羅說我們每一個基督徒必須要肯定自己的身份，這個是我們立志過的新的生活的基礎。每一個基督徒，我們的生命要跟耶穌基督連在一起。我們每一個基督徒，我們藉著洗禮，我們已經歸入基督的死，我們跟基督一同埋葬，然後成為了向罪死了的人。如果我們說跟基督同死同埋葬是已經發生了的，跟住落嚟，保罗就话：我哋要继续面对嗰个仍然未完全实现嘅，就系同基督一同嘅复活。呢个系一个将来嘅荣耀，然后我哋盼望呢个将来嘅荣耀继续去支撑住我哋当下每一日嘅生活，每一日去面对住罪恶嘅生活。因为呢份嘅盼望，我哋可以宣告嗰个旧嘅我已经死咗啦。我们不会再做罪的奴隶，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去摆脱罪恶权势的辖制的。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可以跟基督同活，在耶稣基督里面，保罗说我们是对上帝活的。这个对着上帝活的意思，其实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要向上帝负责，我们不是被罪恶成为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主人是上主，是上帝。早前因为疫情的缘故，有时煲了很多剧，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是这样，其中看了一套台湾的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其实很好看，很深刻的是里面讲了关于人性真实的一面。那位导演叫林君阳，他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是好人，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有恶念而不自知。有些人的恶念会展现出来，但也有些人的恶念呢是没有的。每个人的善念和恶念就主导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面貌。我相信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对这位导演所讲这番的说话有很深的体会。没错，我们的确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绝对不是善的化身，我们更加真实地去醒觉到罪恶的真实的一面，就在这种的善和恶的那种的拉扯，那种的挣扎里面，但我们说我们仍然立志，我们要做一个追求善的人。保罗后来他真的说感谢主啊，但是当保罗说感谢主啊这句说话之前，其实他在罗马书七章十八节那里说，他说我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种挣扎，好想做好做善，但是做不到出来。然后保罗说我真苦啊，哪个可以救我脱离这个必死的身体呢？跟住保罗先至话感谢上帝，感谢主，靠住我哋嘅主耶稣基督就可以。嗰句感谢主系发自嗰种对生命嗰种挣扎，然后被上主嘅救恩去经历嗰种改变、嗰种接纳，然后去发出嚟嘅。冇错，我哋的确会体会到我哋同善同上帝嘅距离系好远嘅。我们和恶之间的距离是很近的，我们的出路是在于恩典，因信称义的恩典，唯有靠着基督的救恩， 我们才能够面对我们自己。我们仍然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仍然面对罪的诱惑，我们会跌倒要软弱，但我们要认清了自己的身份，我们不再是罪的奴隶，我们的生命已经被主的宝血救赎，我们的生命要向上帝负责，我们要同主同活。我们没错，仍然面对善和恶的交战，但我们要感恩，因为我们可以倚靠上帝的力量帮助我们去克胜罪恶，去面对自己，去盼望那个将来的荣耀。没错，我们就是面对一种这样的理想和现实之间的矛盾，我们活在一个原来不似得我们所想象的预期的世界里面。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坚持照命，我们要活出和自己的身份相称的生活，是很沉重的，一点都不容易，或者我们可以说是很辛苦的。甚至乎我们继续会面对这个外在的环境更加猛烈的那种的打压。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的经课里面耶稣和门徒的教导。耶稣在拣选和差遣了十二个门徒之后，他说：看啊，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进入狼群，十章十六节那里讲，你们好像羊进入狼群一样。然后跟着耶稣再说，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憎恨。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做主门徒要被人憎恨的，要送你去狼群那里的时候，你做不做呢？耶稣就对着这班即将要送羊入狼口的门徒讲话，所以不要怕他们。他们是谁呢？在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所讲的他们，就是当时候的宗教领袖和政治的领袖。因为耶稣的教导颠覆了犹太教的传统，也都被视为是威胁了当时的政权的安全，所以他们很想将耶稣除掉。然后耶稣就跟门徒讲，先后三次跟他们讲话，不要怕他们，不要怕他们，不要惧怕。耶稣知道做主的门徒会即将面对更加大规模的挑战，甚至乎是迫害，门徒要有勇气的去为主公开做见证。你们要在明处讲出来，要在屋顶上面去宣扬出来，这个是需要勇气的。你们要在人的面前去承认我，你要过一个配作我门徒的生活，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些全部都是需要勇气的。耶稣所讲的背十字架，当然不是讲好像耶稣一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那么简单，这个是象征着每一个跟从主的人要付上代价。耶稣说这个代价就是得着性命的要丧失 性命，为我丧失性命的要得着性命。他用这种的对比去话给每一个跟从主的人听，你们要思想自己的生命到底要怎么过，你们是为耶稣基督为这个信仰缘故，你愿意舍弃些什么呢？此时此地我们活在香港，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呢？我们未会为公开去为信仰做见证的缘故会面对压力呢？甚至乎舍命，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很怕去表达或者去坚持我们的信仰立场呢？又或者是原来我们根本没有任何东西要坚持，没有任何东西想去表达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耶稣基督是一个什么位置那里？是不是我们会觉得有事中无艳，无事下迎春，摆在一边都没所谓耶稣？我们是不是只不过口里面说我们要为了信仰，但实际上我们追求的，我们觉得最重要的是另一些的事情呢？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在被纳粹德军处决之后，他一位好朋友当时英国的哲齐斯特主教贝尔曾经这样讲过，他说潘霍华讲过话，耶稣基督呼召一个人是要呼召他为他而死的。贝尔主教说，其实死的形式有很多种，不过作基督的门徒的真谛正正就被潘霍华这句的说话表现了出来。 基督呼召我们每一个人是为他而死。贝尔说，其实在潘霍华受刑之前，他已经殉了道很多次了。潘霍华的殉道不是只是他的被捕和被处决，正如苏恩佩姊妹所说，潘霍华的殉道早在他自己的意志上面跟耶稣基督讲是，跟自己讲不的时候已经开始了，降服在基督的旨意面前，然后跟自己讲，我不跟从我自己的意思，这个就是殉道的开始。弟兄姊妹，我们都不想成为殉道者，但是我们都要面对一个这样的选择，我们是不是可以跟耶稣基督讲是，讲 yes， 然后跟自己讲 no 呢？这个是或者不的选择，其实在考验我们是不是能够信服上帝的主权，是不是由自我的中心变成以上主为中心的生活。即使这个世界原来或者仍然不似得预期这样，但我们仍然坚持以天国的价值去审视我们自己和我们身边的人的关系，什么是我们要坚持的，什么是我们的底线，这个问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回答的。去回开始的时候所说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在小说里面他提出了非如此不可的一个的拷问。有些事我们好像做的时候觉得非如此不可，迫使我要做的，好像耶利米最后都要做先知。昆德拉这样说，他说有些事我们如果觉得它是必须的时候，就一定是很重的，而只有重的事情才有价值。我再说一次，只有必须的事我们才觉得它很重，而只有重的嘢先至係有价值嘅。意思其实就係话，我哋需要沉重嘅去选择我哋嘅生命。昔日嘅先知同埋门徒做咗呢个嘅选择，係咪要背起生命嘅重呢？潘霍华喺狱中书简，喺坐监嘅时候，佢咁讲话，我哋需要完全过住今生嘅生活，先至可以學習到信心。他所讲的今生是说，我们要负起生命里面一切的责任、困难、成功、失败，一切经验和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的今生。就是这种这样的生命里面，我们才可以将自己无条件的放在上帝的手里面，将我们自己的挣扎，将我们自己那种的恐惧交在上帝的手上面，参与上主在世上的苦难，和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一起的去惊醒。的确很沉重啊，听上来。但米兰昆德拉他这样说，他说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亦都是最激越生命实现的形象。负担越沉重，我们的生命就越贴近地面，生命就越写实，亦都越真实。相反，完全没有负担的人会存在得比空气更加轻，会让人的存在飞起，远离地面，远离人世的存在，变得只是似真非真，一切的动作都变得自由自在，但却又无足轻重。我经常听人说离地，其实原来离地即是轻的意思，轻即是其实我们什么都 不想负责，不想背负，这样就轻飘飘。当你愿意承担责任的时候，就是沉重的。沉重的意思就让我们更加贴近地面。昆德拉问我们要选择哪一个呢，是轻还是重？我们的生命想轻很轻松的，抑或是想沉重的呢？这个很吊诡的问题。可能我们很想选择轻，但这种轻是不能承受的，那种重反而是有价值的。而耶稣的回答是，得着性命的要丧失性命，为我丧失性命的要得着性命，就是很吊诡的，讲着生命的那种的轻和重的选择。最后我再引用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的歌词去结束。歌词这样说，当一切完全不像你预期，才明白不可心死，原路再走几千公里，要做最好的你。 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才明白不要放弃，沉住爱反复的心理，风雨不会没了期，终于等到梦寐，全城在变迁，不减你是你。那个仍然会是一个不预期的世界，那个你会是一个怎样的你呢？那个坚持自己不变的你会是一个怎样的你呢？我们的确会在一个不似预期的世界里面，我们需要在这个这样的世界里面去做很多不同的选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坚持一种怎样的信念和价值，我们要过一个怎样的生活，我们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怎样的基督徒。阿们。